今天的议程，请各位贵宾暂时将手机及电子仪器转换到震动或无声的功能，以减少对会议的干扰。谢谢。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柜前法人说明会正式开始。首先，请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德聪先生为大家介绍与会贵宾。
贵买通心吴静娟主任秘书及李英玲小姐，以及华南永昌证券简信南顾问，以及安和建业会计师事务所陈梅芳会计师，及各位投资法人先进，以及媒体记者，以及各位嘉宾们，大家好。首先，本人在此对各位于百忙之中拨空来参加我们今天宝达的法人说明会，在此表达最诚挚的谢意，谢谢。那本人今天也很荣幸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邀请来的贵宾。我首先介绍松下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长东先生。那宝达实业与松下长久以来一直都秉持着共存共荣的合作关系，在总经理睿智的果断带领之下，宝达实业才能有今天逐步成长，进而到上柜的市场。所以非常谢谢吴总经理的莅临。接着介绍松下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长陈正基先生，以及和瑞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苏明阳先生。苏董事长目前也是松下产业科技的顾问。苏董事长跟我们宝达之间有如同事大家长一样，在其任内经常耳提面命指导我们业务的开拓以及合作，因此也非常的感谢今天的莅临。接下来为您介绍科俊股份有限公司陈文忠董事长贤抗力，以及日本英达股份有限公司吴怡瑶小姐，以及万路汽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义文贤抗力。还有惠州春产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木瑶贤抗力，以及惠州春产五金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案贤抗力。那紧接着我想介绍本公司的创办人马友忠贤抗力，以及创办人因为创办人陈朝阳先生贤抗力。马董事及陈董事在创业的第一天呢，就已经告诉自己要做就要做最好。如今本公司已度过第一个20年，并成为国内日系高阶的被动元件通路商，一向都是以最好的品质、快速的服务而得到客户的认同。我想下一个20年，除了将持续追求业务版图的扩大，并为股东博取最大的福利之外，更要将服务客户、满足客户这个经营的理念永续的传承下去，成为一家能够发光发热的上柜公司。
接下来请主席为我们致辞。
宝达公司自民国76年成立至今已经22年，在二位创办人马友忠先生及陈朝阳先生所奠定的基础上，公司于2006年公开发行，2007年零月登陆新柜的市场。本人于2007年受董事会之命任董事长，负责将公司推向上柜的市场。在此期间，也承蒙华南永昌证券以及安国建业会计师 事务所诸位先进们是鼎力的指导，还有全公司员工的共识，终于在2009年10月12日通过财团法人柜买中心审查通过，准予本公司上柜申请。今天本人也非常的荣幸，在此向各位先进宣布，本公司即将加入柜买中心这个大家族。宝达公司自2009年股本为3.41亿元，其中设立股本200万元，现金增资2.6亿，资本公积转增资2451万元，盈余转增资4949万元。2010年预计新柜整上柜挂牌，挂牌的股本预计约为3.86亿元。时间过得很快，98年度本公司自结营收约25亿元。在金融海啸侵袭下，仍较97年度24.3亿略微的成长，预估自结每股盈余是1.77元。坦白说，这个并不是特别令人兴奋的成绩，也非为宝达公司应有的水准。然本公司同仁在艰巨时刻展现高度向心力，即历练出专业的素养，并与上游的厂商以及下游的客户共体时间，产生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得本公司在历经风暴淬炼后所获得的仍比失去的为多。展望99年度，欧美的景气逐步的复苏，而中国的成长仍不容忽视，台湾政策面持续的松绑，种种因素均将带动电子产业规模的提升。而宝达公司身为此巨大机械中的一环，更立志成为最不平凡的零组件通路商。正因如此，在此刻加入上柜行业，本人内心除了荣幸之外，却也深感责任之重大。当然在此也非常的谢谢各位今天贵宾的莅临。同时我想我们宝达的股票代号3537也敬祝各位投资经纪以及法人媒体们能够多留意我们3537的股票，敬祝各位投资顺利，财源广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再来有请黄董事长为各位贵宾介绍宝达实业的经营团队。
诸位嘉宾，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我们宝达实业的经营团队。首先在我右手边的为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李茂良先生，大家还有我们的简志进副总经理，其次是我们松下营业部的协理廖学远先生，
大家好，
以及本公司的财务长蔡玉杰小姐，还有本公司的发言人白龙生先生，
各位好，
好，谢谢，谢谢。
现在有请柜台买卖中心吴主任秘书静娟小姐致辞。
今天的主人宝达公司的黄董事长、李总经理，还有宝达公司的经营团队，那还有我们这个华林永昌的陈销团队的简顾问，也是我们 OTC 以前的老长官哈，还有林副总，那还有我们安国建业的这个陈会计师，今天与会的所有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今天实在很高兴哈，能够代表柜台买卖中心来参加这个法人说明会。那我想宝达在去年不畏这个金融海啸的一个这个风暴哈，这勇敢的在去年还是来向柜买中心提出整个上柜的一个申请。那整个审查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有看到他们很这个严谨的经营的理念的态度哈。那他们的整个财务状况也都还不错，尤其是他们20几年来独家代理这个 Panasonic 的这个电子元件的这些产品哈，一直稳定的扮演着这个代理商，还有这个下面这个他代理商，然后这个供应商，还有下面这些需要这些元件的这个经销商，他们的这些 三角的关系，他把它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么好的业绩哈。那今年海啸好像慢慢这个脱离了哈，那他们的这个今年的业绩，我想一定会更加地创这个佳绩。刚刚董事长提醒大家，他们的代号是3537哈，那他们是正式是在下礼拜一，会正式挂牌，成为我们柜台买卖中心的一个成员，也是在我们500多家上柜公司里面的一个新兵。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宝达实业，那也敬祝各位今天与会的贵宾还有经营团队，大家身体健康，那宝达的这个业绩能够蒸蒸日上。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吴主秘为我们支持。接下来请华南永昌证券顾问简庆南先生致辞。
这个主管机关柜买中心的主任秘书吴主任秘书，宝达公司的黄董事长、李总经理以及经营团队，文谦正会计师、安侯建业全大会计师。各位贵宾、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首先我要恭喜我们这个宝达公司，那么即将就在这个月的25号，就是下礼拜一，那么就要在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来挂牌上柜。那么我个人呢，就代表我们主办的证券商华南永昌证券，那么向宝达公司那么表示诚挚的一个祝福。宝达公司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公司哦，民国76年就成立，那么是一个电子零组件的一个通路商，那么它主要的产品就是这个被动元件的电容器，那么尤其是这个我们松下集团所开发的这个铝质晶片型的高分子固态的这个电容系列产品为主。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去年有这种金融风暴，那么前年还有这个油价高涨，那么刺激房贷的风暴，使得这个产业的景气都有点下滑。那么但是我们宝达公司在我们黄董事长的领导之下，那么以及李总经理跟经营团队的努力之下，那过去几年这个业绩表现都相当出色。那么看来他96年的 EPS 都还达到4.23元，那么97年也有2.88元，那么今年刚刚董事长有报告，那么也有达到1.77元。就是展望未来啊，说今年的这个IT 的这个产业，景气应该有上扬啊。那么我们宝达公司的一些新产品的效益也会逐渐的发酵啊。那么未来的这个荣景也是可期的。那么在这儿也要请我们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那么多多给我们宝达公司支持。那么今天也祝我们今天的法说会成功，各位贵宾、各位投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谢谢简顾问支持。接下来请各位贵宾观赏公司简介影片。
机器的产业，而其中代理商所建构而成的交易平台， 就让上游的供应商与下游客户的对话有更加通畅的桥梁，扮演好让台湾产业与全球科技同步经营的角色，就是宝达成立的首要任务。宝达团队有搜寻新技术的准确眼光，以及导入新产品的灵活速度，有效发挥可靠的专业的最新资源，我们有信心提供给客户就值得信赖的服务，就像生命或者英雄，更莫推动台湾科技产业向上成长。
用心伴随着台湾电子产业踏实成长之际，宝达一路走来始终秉持着将客户需求视为团队责任的原则，充分发挥通路商应有的灵活应变与及时供货的可靠软件支持，长期的努力已成功协助许多客户从创新秩序台湾在立场上规划，确立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国际大厂。随着个人电脑、笔记型电脑、数位相机、显示器以及各种家电制造产业从崛起迈向茁壮，宝达竭尽全力深耕主动元件、被动元件与各种机构部品等产业专业，尤其在被动元件部分，宝达积极导入具备小型化、环保化等卓越效能的高机能分子固态电容，以及兼具卫星体积与节能特色的新时代机层陶瓷电容，准确达成了协助客户制造的终端产品品质能够尽善尽美的任务。稳固累积与松下长久合作的良好经验，作为多元拓展产品代理的有力基础，凭借着完全掌握中日两地文化的具体优势，宝达领先取得代理延期晶体产品的机会，将服务范围延伸到精密部件销售领域。
台湾の各社取引の内容は外装部品に使われる透かし彫り紙をリモートパソコンの両脇に使われる電気であり、今の我々が各社に伝えているのは優れた販売の最強のコンビであると思います。期待しております。
察觉市场动向，跨一步发掘崭新的技术，宝达团队有最敏锐的嗅觉，能提前开发出切中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线，并且有效将各种产品系列加以组合，提供给客户配套式的产品选择，为客户大幅省下采购的时间与成本。除了专注于推出产品布局的策略，同时也落实多点布局的布局术，集体确实贴近客户的生产基地，培育客户更迅速的质量，因此进一步提升客户对宝达的依赖度。
程序表下方的发言条，比较的工作人员稍后的意见交流时间将为您解答。接下来由总经理李茂阳先生为大家做公司简报。
创办人马先陈先生，各位嘉宾、各位贵宾、各位媒体 圈的朋友，还有法国的朋友。那我很荣幸今天来介绍宝达给大家认识。那首先我要开始跟大家讲，宝达从二十二年前创立的时候，基本上只卖过一种电容器，那叫做电解电容。那时候我们是在台湾松下，就是在板桥圆山路这家松下公司的电容器。那二十二年前的时候，这些电容主要是卖在 Power Supply 业界，还有像家电业，比如歌林啊、森宝啊、东元啊这些公司。那经过这二十二年以来，经过组织的不断的转变，还有产品松下产品不同的一个介入跟转变，那我们现在可贩售的产品的总项，以我目前所了解公司电脑的 data 翻出来的话，大概有500多项的种类。那可见宝达团队也没有让我失望的。那大家卖的东西还卖的蛮多蛮杂的。那现在开始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公司概况。那创立于民国76年，迄今有22年的历史。那一直现在涉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离这边只有几步之遥。那公司目前总人数有53人，那海外的人数大概也是将近有50人左右。那我们在上海、昆山、苏州、深圳、香港都有办事处折根公司。那目前代理的产品线主要是松下产业科技的松下的主动、被动、机构部品、马达等零部件。那我们卖一些松下的电池、锂离子电池。那还有有关以外商品深收的产品，这项产品是我们这2年来才导入的部品。因为有鉴于台湾对金属机壳的这个业界的一个的扩张嘛，因为我们知道3C产品未来在欧盟的环保及美国的环保的要求之下，那塑胶机壳的一些限制将会越来越明显。那还有在环境的保护跟低碳污染的要求之下，那我们导入日本岩崎金机。那这项产品是非常特殊的产品，等一下我们有我们的产品的负责人简副总来为大家来介绍。那这个产品来讲，跟台湾的可成华福啊，还有其他的这个金属机壳厂来讲，也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这是在常温下作业的一种制程，就是说它从铝体铝成型的过程之中是不用加温的，就说它没有任何碳的排放。那这对未来碳轨迹的一个要求里面，我们的分值是相当高的。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会有详细的介绍。那目前资本额是3亿4100万元，那上柜后的资本额为3亿8600万元。那公司经过这几次分别，我们刚才有提过，在海外有几个公司，上海、香港、深圳。那目前这包含香港、深圳跟上海，都是实际有在当地注册的公司。那目前来讲，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几个营业具体以外，有鉴于中国大陆的蓬勃的发展，对内需市场的需求，包含台湾的这些 IT 大厂，也都是在内地，像鸿海在武汉，然后还有一些公司现在在成都跟重庆都有布局。那我们公司其实在这些地方也都有常去出差，那现在是没有任何据点在内地。那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我们会陆续在中国内地有一些办事处的成立。那销售产品及趋势来说，那刚才所提到的，我们主要是80%以上是销售开箱双离壳的产品。那这里面涉及的产品，我为各位介绍一下，铝质晶片型高分子固态电容是现在时下我们卖的最夯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的营业额对宝达的益助大概50%以上。那主要的用途是用在笔记本里面的这个一个 VCO， 就是它的功率还有电源供应的部分。那这边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大概用到10到15颗，就看哪一种是consumer的或是commercial的需求。那还有铝质电解电容这部分，我们宝达现在最大的客户是维新科技。那这在 motherboard 里面一台也将近有20颗以上的需求。那可变电阻器是用在 LCD 面板业界的，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也占了蛮多的一个营业额，等一下我为您介绍。联席经济跟日本英达也有等一下介绍。那我们知道日本松下是一个品牌大厂，它所涉及的产品生产及销售包含家电 audio video 的部分，可能从电视机、录影机、家电，像现在 所展示出来的家电，像空调、冷气、洗衣机、冰箱等等，它所涉及范围非常多。那像还有 MEW 是属于松下电工的部分，还有 Panasonic 是属于松下家电的部分，包含家里的这个什么卫浴用品啊、地板啊，还有等等东西，松下是涉及的东西非常广。那台湾来讲，远雄建设公司有跟松下家居合作，然后所以推出的这种科技住宅。那松下整个集团来讲，宝达销售的主要是在这个 PD 的部分，就是 Component and Device 部分。那整个松下集团，我们在2008年资料看，它大概9兆日元的一个产值啊。那如果说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有三点一兆左右。那在元器件的部分，它大概是4000亿台币的一个金额。那在电子元器件、被动元件这一部分，大概是有4500亿左右的金额。那宝达一年只销售25亿，可见还是非常少，还有非常多的成长空间。那由于松下是一个垂直整合的公司，他们自己的产品有非常高的自制率，他们自己的零组件也都有自设来供应。那这些工厂做零组件的工厂，他们除了对自设的供应以外，他们也透过一个商社，他们自己的一个营业部门来对外贩售。那宝达是在这部分自己承接这一块的部分。那在 components 部分，你看有非常多，有半导体、电子、电容，然后 tuner， 然后电阻、cos bar 等等的电容等等的产品，松下目前几乎都有涉及。这是22年来什么产品都是卖过的，包含塑胶电容啊、可变电容、MLCC， 然后现在电解电容等等。好，下一页。那我们在应用端来讲，刚才讲到说，那松下产品在台湾能卖给些什么产业呢？那所有产业几乎都可以用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手机，智慧型手机部分，松下有 connector 部分，是松下电工的产品。那在 sensor 部分，都有半导体，还有 PD 的产品都有。好，假如说是货 IC， 或是现在最夯的就叫轨迹球，这部分的话，松下占有率也算非常高。那宝达在这一块的话，也目前慢慢有卖一些客户卖轨迹球的部分。下一个，那在那个平板电视部分。那松下的产品包含最基本的电容器以外，那我们有 PIMS， 就是保险丝、贴片保险丝，还有可变电阻，好等等的产品。下一页。好，我刚才所说的可变电阻的部分，那现在来讲，我们的渗透率大概是100%，那占有率是在70%-80%。那我们在 AUO、奇美、Innolux 跟华映几乎全部都是进去的。下一页。那这个用途在哪边呢？就说我每一片面板出来之前，它都要做一点调校的要调校才能出厂。那这个是用在 LCD panel 的一个调整画质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它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在 optical 的 pickup 的部分，就是说在光碟机的光驱部分，它光口要调整一个镭射的一个强度，这个松下市占率是非常的高。下一页。那在 SP 的部分，我们是用在 note PC， 就笔记本电脑的部分，大概我谈到一台大概用到10到15颗的部分。那这是 SP。那其他我们卖有功率的二流器，跟乾坤是有竞争的，就是有关二流器的部分，还有精密电阻，还有 Smith， 就是温度保险丝，然后热敏电阻等等，我们也都有设计。下一页。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那个产品经理廖旭明廖学理来为各位慎重的介绍一下 SP 电容，因为可能大家不了解 SP 电容是什么东西，因为这真的在宝达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好，我们来邀请。
各位长官、各位嘉宾、各位同志先进，大家好。我在这边帮各位介绍 Panasonic 的立即型产品 SP Cap。大家可能会很好奇，什么叫做 SP Cap？ 简单讲，它叫做 Specialty Polymer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就是抓这几个字前面的一个简称。我们中文称为铝质晶片型高分子固态电容。当然这个时候，可能各位还记得，就是说大约在2年多前的时候，日电贸上柜的时候，那时候曾经轰动一时的一个固态电容 OSCON， 那在那个时间点曾经造成一个市场相当大的一个轰动。事实上，其实以现阶段这个时间点来讲，其实它已经算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东西了。我们 SP Cap 是一个更好、更先进的一个东西。然后它跟 OSCON 来做比较，有什么地区的优势？第一个，体积小， 容易设计。大家当然都知道，现在整个笔记型电脑未来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是越做越轻薄短小，然后以 SP 电路我们的长 7.3 宽 10.3 高度只有 1.9mm， 远比市场 OSCON 的主流它的直径 6.3 高度 5.9 要来的低非常多，这对营业他们的设计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阻抗低高频小影印效果好，电容值它不会有衰减的现象。以 SP Gap 我们现在它的阻抗最低只有做到 4.5mm， 远比 OSCON 它的 15mm 要来的低非常多。因为大家也应该也知道整个 CPU 啊，因为它现在的速度跑的速度越来越快，所以相对的在阻抗的要求会越要求越低越好，高频但它高频响应的效果才会越好。那同时我们从这个图表上面可以来看到，黑色这条线这个就是 OSCON， 它整个从大概10K 然后这边开始一路下滑，它的容量会衰减非常多，可是以我们的 HP Cover 它的容量一直都非常的稳定。然后再来各位来看一下，就是英特尔它的 CPU 的一个 roadmap， 从2009年整个 Rosa Platform Monamina Platform 到今年度的 Capella Platform， 甚至到2011年的Huron River 的 Platform， Intel 这边都会去建议到中下的 SP， 为什么呢？各位可能也会很好奇，事实上跟各位报告一下， Intel 它每年平均最少会有2次到3次的时间会到日本事业部去做拜访啊，因为它也提升到中下的 SP Cap 它的技术占世界的第一流，然后它会去跟日本的理念去做一个 co-work， 去了解市场未来这些最先进的产品零组件它的一个发展趋势，那同时匹配他们的CPU 啊，所以在 Intel 的roadmap 的在 Intel 它的 yearbook 上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到，它会去建议到中下的 SP Cover。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边这个部分记得在去年的部分所谓的小笔电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所谓的小笔电它是 Atom 的 CPU，在今天的 Unibook 里面一样是建议到中下的 SP Cap。 OK， 然后再来看，当然各位也会很好奇，就是说以 SP Cap 跟其他材料来比较的话，是不是中下这一家有做这种类型的产品，其他一家都没有？当然也不是，坦白讲在同样类型的比如说生产 Force Cap NEC 的 Neo Cap 来做比较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们的形状体积赛事基本上都一样，可是呢在材质的部分就完全不一，就有很多的不同了。以 SP Cap 的材质它最主要是 Polymer 再加铝跟 Post Cap Neo Cap 的 Polymer 带它的差异最主要在于它中间的介质铝和胆的不一样这虽然这两种 Polymer 面容都可以达到类似的特性，可是呢因为胆粉它本身是一种稀有元素，在胆粉取得不易，而且它价格不易不断日益高涨的情况之下，先天上在 SP Cap 它的原材料它的 raw material 的部分我们就比其他别家要来的具有竞争非常的多了各位可以看得到，这是胆粉它在整个户外全世界的一个 market trend 从1990年开始到2008年平均约5到6年会有一个 cycle， 也就是说比如在1990年的时候，那时候 portable video camera 非常盛行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市场的一个缺货。然后也到2008年的时候，因为全球国际的原油还有金属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所以它又造成另外一波的一个缺货，而且它价格不断的上扬。第二点，特性的不同 ，SP Cap 的介质是铝这种先天。这种元素来它的特性来讲的话，它很容易让电容的阻抗可以降到非常的低，可是相对的比如说以 Post Cap Neo Cap 它们的介质之胆虽然可以勉强达到同样的特性，可是呢以这两种它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整批生产完之后再去进行做筛选大家可以这样去想象，就是说你经过筛选完之后相对的它的成本就会比 SP 要来的高的非常的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架构的不同，以 SP Cap 我们是铝氧化物 Polymer 银去做基层堆叠，它跟 OSCON 铝氧化物 Polymer 铝去做卷道不太完全不一样，那跟 Post Cap 来讲的话，他们是氮氧化物 所以马银哦，这中间的这个介词就完全不同。马以电脑部来讲的话 ，SP Tech 它的电脑部是铝质电极电容的一万倍，是二氧化锰动就是钽电容这种的一千倍。安全性的问题啊，各位之前曾经应该有听说过啊，就是说笔记本烧机啊，整个烧机的那种问题，就是说整个烧起来，使用过程当中烧起来，这就是牵扯到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做一个破坏性测试的时候 ，SPTech 不会发生短路现象，不会燃烧。它原理 Boscap、Neotech 进行破坏性测试的时候，它们会燃烧，带来的安全的非常的多。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Notebook 跟 Desktop 这个市场的一个 Market Trend。以 Desktop， 它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整个趋势渐趋平缓。可是以 Notebook 它在2009年的时候，它的整个 Worldwide 的生产台数shipment 的数量已经正式超越了 Desktop， 成为未来世界的一个主流。而且预计后续来讲的话，平均每年最少有15%到20%的一个成长。然后大家当然应该也知道，台湾是全世界笔记本电脑生产的一个王国。然后从这图表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约占全世界笔记本电脑的90%以上。从2009年到10年，甚至到以后未来的市场的一个趋势，基本上我们台湾永远还是这个市场，是吧？笔记型电脑的生产基地、生产王国。再来，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最主要的一个客户——人保笔记型电脑。各位可以看到，人保笔记型电脑，它从2003年一整年生产台数6个million，到去年约略有38个million，成长了6倍。到明年2010年，他们的 focus 是48个million，到2011年。他们的计划生产台数是62个million，所以人保它的生产台数也是跟随着整个窝外的一些需求啊，不断的成等比例的一个成长。然后我们在 SP Tech 我们的销售数量，各位可以看到，从2005年啊，在人保的销售数量是31.9个million，去年2009年我们的销售数量335个million，超过10倍以上。到2010年，我们预估可以销售到402个million以上。那当然，各位也会怀疑，宝达销售 SP 可以销售这么多，可是呢，工厂的供应状况会不会有问题？各位也可以看到，松下的整个 SP Tech 它的生产基地有2个地方，一个在日本的武井，还有一个在新加坡的巴旦岛。在2003年的时候，工厂生产的数量，每个月生产数量是45个million，到2009年以后，我们预计每个月的生产数量可以达到170个million。然后在宝达的部分，我们在过去去年来讲，平均每个月销售数量大概有35个million，约在松下集团总生产能力的20%。从这个数字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全世界销售SP 最多的地区在亚洲地区，亚洲销售最多 SP 的在东南亚，东南亚销售最多的地方在台湾，台湾销售最多的就是宝达。OK， 而以 SP 我们的应用范围，当然除了笔记型电脑之外，其他还有很多的产业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以 Marvel LCD TV 啊 Game。大家耳熟能详的 PS3 里面也有用到松下的 SP。 结论，第一个，未来市场的趋势，由于 Notebook 它的研发技术越来越成熟，相对的它的生产成本不断的降低，然后销售的价格当然也会不断降低，因此从2009年开始已经正式超越 Desktop 的出货量，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一个主流产品。第二个，产品力积的优势，由于 SP Cap 原材料架构和特性的优势，将成为未来明星产业 Notebook 的一个宠儿。第三个，客户别的优势，各位最近应该有听说啊，人保它在2009年的部分，它整个 Notebook 的生产台数已经超越广达啊，荣登 Notebook 的一个啊，相对的，它也会带动宝达在 SP Cap 的营收不断的创新高。 然后当然我们的销售也不是只有在 Note 在恒宝，另外比如说以 Motherboard 微星它中高阶的主机板上面它也大量的采用 SP。 另外再来其他像比如说在主机板的产业在网络通信的产业等等这方面我们都有销售非常多的 SP Cap。 第四个新市场开发的结果， SP Cap 的应用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些产业之外，最近我们又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把成功的把 SP 导入在国内的面板龙头老大友达光电30寸到46寸高阶的 LCD TV 面板上面。也就是由于 Panasonic 本着卓越的高科技技术不断创造出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在宝达的竞争之下，因此才能造就今天双赢的格局。以上我的报告导致，谢谢各位。
OK， 我们谢谢廖协理的介绍，可能有些人不一定能够非常的了解 SP 电容。OK， 那除了 SP 电容以外的话，松下在铝质电容的开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omit 从Motherboard 到 Hotspot 到 DVD Lighting Automotive and Game， 全部它都有策略。在2009年以后，在下面它每个业界它都有一个应用。那我相信在今年开始，松下的电子电容将是它能够非常发酵的一年。那在这个 Panasonic 的这些直立的电容器部分的话，你看到它这个 Romit 来讲，从最低阻抗的到 low profile 的到各个业界它都有产品线非常的齐全，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书面的资料，这我这边就不再赘述。那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大家都知道，从电容器部分应该都是什么 Rubicon、Chemicon、Nichicon， 这日本的三控是主要日系的高阶的电容器，但是可能大家会忘了 Panasonic。 那我们今年开始由于 Panasonic的研发的实力，那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业界。那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产品线它是齐全的，来跟这三控做对应。那也是感谢松下有给我们这个机会来贩售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自己自身也要非常的努力。下一页，那接下来延期经济的部分，我请简志健简副总经理来为大家介绍。
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以及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午安。那个延期经济的产品呢，我们总共分为大概四大类。第一个就是伸缩的外装产品，第二个就是高速连续冷接锻造，第三个就是多样式的一个输走，最后就是一个精密冲压。接下来除了多样式输走以出手介绍以外，其他三样我们会陆续的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个伸缩外装产品，我们利用伸缩的技术呢，可以做到这些产品。它这些产品呢，如右边所示的，它有具备这些优点。第一个，它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接缝的一个 3D 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成品。第二个，它的因为它经过特殊加工以后，它的强度非常好。第三个，它在 assembly 的时候在组装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 3D 的一个立体产品，在组装的时候非常容易，可以降低你组装的一个成本。第四个，它阳极的颜色因为上下是一致的，所以说它不会有色差的问题。最后就是它是一个，因为它是已经完全都是金属的，所以它在导动性，在那个热导性它是非常好。另外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它在整个环保上面，因为它是这个金属的哦，所以说90%以上都可以回收，或者在这个环保上都非常好。现在这个图片所示的就是我们在2年前帮宏达电所导入的一款那个 UMPC， 它也是一个 smartphone 的一个机头，它整个机壳都是一体成型的。我们原材料是铝，那个硬币的铝材料，然后去把它抽出来，做一个形状，做到最后整个厚度变成0.6，而且下面这个整个 keyboard 也都是我们用特殊冲压去把它冲出来的。接下来这一张就是我们帮那个延禧机帮索尼做了一个录音笔的一个，它也是完全利用伸缩的技术来做的。它伸缩技术除了它做出那 3D 产品以外， 而且它整个表面的一些孔径、外表的加工等等的，也都可以用模具来冲压。刚才我们李总有介绍到，我们的那个连体经济的这个伸缩技术，跟国内的印华啦，或者是可成，或者是一些什么那个漆壳大厂哦，我们的制程完全跟它不一样。我们完全是用生抽的，生抽的话，完全是在常温里面去抽，把它抽出来的。跟国内的话，一定要用加温呐、啊，还要去回温等等的，这个制程完全不一样。这个是这张图片，就是哦，我们帮那个 Sony 的 Walkman 那个充电器，它用的材料是一个钛合金，原材料也是1mm的一个材料，但是我们抽好以后，整个厚度变成0.6。这个是我们帮索尼做的一个产品，它也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3D 立体的一个东西，而且它整个外观视窗还有背盖的电池盖，还有一些 RF 的那些设备等等，完全都是用模具的冲压的。我们连体经济的产品完全不做二次加工，还没有做那个什么 CNC， 你要再用 CNC 把它洗出来的，我们完全都不做这方面的，完全都是用模具来加工。你模具来加工的话，第一个你的成本可以降低。这张图片就是所示的，就是我们利用那个伸缩的技术哦，来做了一个那个二合一的产品。这个产品是一台那个索尼的一个小电视，还有那个 MP3 的二合一的一个产品。那原材料，它原材料哦，我们也是都是用那个印尼的，然后去把它抽成客户你要的那个厚度。等于说你的产品要薄、要坚硬，或者是那个你的整个都要用金属的质感的话，我们这伸缩技术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接下来这一切也是索尼的一个小电视，它也是一个二合一的产品，是电视跟那个收音机的一个二合一的产品，它里面也是用到我们的金属。这也是完全是用生抽抽出来的，啊，加上那个一些机构的话，组成一台这个产品，外表整个都有那金属的质感，非常漂亮。以上讲的都是一些生抽技术的一些应用。接下来各位可能会不懂得什么叫生抽，其实生抽是非常非常简单，这个就是一个生抽的一个概念图。我们生抽的话，哈，就是原材料，我们把它裁成一个圆。圆的一个形状，大概是你要的厚度。比方你厚度你要大概最厚的话是 0.6 或是 0.4， 其实我们目前的技术可以最薄可以抽到 0.4 的厚度。整个产品你将来你的手机式的产品，你如果要薄的话，我们目前最薄可以抽到 0.4。 目前塑胶的啊或是什么，他们的塑胶的厚度它是 1.2mm 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都在超薄型的，而强度又好，金属的质感好又好的话，可以完全用那个金属那个冲压来做。而且这一片金属我们裁好裁成这片，慢慢的一道一道，目前我们的那个伸缩技的工程大概有8到10道工程，等于说抽到最后会把你要的形状把它抽出来，抽好之后你再去打你需要的那些孔径把它打出来，它经过它的外表的一个特殊加工以后，等于说你要产品就可以出来了。刚刚是一个伸缩的基本概念，接下来就是我们这实体的一个东西。等于说我们刚刚一个圆板慢慢抽出这个形状，而这个形状，它最后面再去冲，那经过模具的冲孔以后，你要的形状就可以抽出来。目前我们可以用的材质呢有铝，我目前铝的话哈都是用 N1050 这个材料。1050呢，它纯铝大概有99.8%的那个纯度。第二个不锈钢。不锈钢我们也可以来抽。第三个是一个钛合金，钛合金这个材料我们刚刚也介绍了，也可以用这个伸缩技术来把它抽出来。以上所介绍都是伸缩产品的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一个冷尖断章。其实我们的前提应该叫是连续高速冷尖断章。目前国内的一些那个金属厂，它的做法都是，你今天做了平板的时候哦，它是一个一个慢慢去把它打出来的，这个非常不符合经济成本。 但是我们联企经济的话，它所有的民板，包括你后面这个 BOSS， 它是地理成型的，它完全是用模具连续模，很高速的，等于说你一分钟我们可以打60个到100个，用这个大量生产，大幅的降低成本哦来做出来的。所以你要的形状，那后面经过你表面加工的话，你要的金属的质感就可以做出来。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当初你做的一些地面平板，这个时候是用在液晶电视的各种尺寸的液晶电视。目前可能市面上最夯的那蓝光机，客人看过，那收尾的，那上面有黑的那个不入味的那个平板，那个是我们做的，它那个厚度只有1.4而已。这也是我们刚刚说你做的那些一些明板哈，它后面这些 BOSS 一体设计，我们也都是用连续模冷针高速锻造来把它冲出来的。这个也都是我们目前运用这些冷针锻造技术，可以把它做得非常小。刚才有跟各位介绍，我们完全是用连续模来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制程的介绍。我们这整个材料，那个身心模具以后，它会慢慢一直连续的打出来，你要的形状就可以打出来。而且它整个球面的这种平板，我们也可以用高速冷针锻造这个技术来把它冲出来。这个是用在那个手机的 keyboard 那个按键的地方，那个按键我们也是用那个连续模冷针高速锻造来把它做出来的。这个去年，我们模具展的时候，我们展示过的那个明版的，我们有做过一些产品的一个简介。最后，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那个精密松压。我们精密松压跟那个深州不一样的地方，深州它做出来的产品，它是一个立体 3D 立的一个形状，但是我们精密松压的话，以上这个数位相机的外壳，它这个形状非常复杂。而且它就有卡扣等等的外观，你要做瓦斯纹啊，或者是做喷砂的表面的等等的，我们完全都是用精密冲压把它冲出来的。而且我们跟其他大厂不一样的，我们的以最少的工程数达到最美的外观，这样的话哈，可以大幅的降低整个成本。因为现在整个 IT 产业哈，最考虑的一个是一个成本的一个观念。如果说你没办法降低成本的话，哈，你再好的技术也是没有，其实是没什么作用的。是，这是我们利用不锈钢，这材料是不锈钢，用精密冲压去把它冲出来一个刮胡刀。这个是一个数位相机，我们刚刚除了可以冲出各种形状以外，里面的它客户这些一个机构的结构，我们也可以帮他来设计，来帮他来制作。这一支是那个我们帮书里做了一个录音的一个设备，它最难能可贵的是它完全是用一个钛金属来做的，它版号是1.0，钛金属要去冲这个形状出来，目前这个全世界这个技术就延禧才做出来而已。而且它这个钛金属哈、哦，延禧做这一次哈、哦，曾经还得过日本的那个产经的一个 BP 的一个大奖。这是一个投影机，目前国内的做法，它里面这个 engine box 完全都是用一个 die casting 的，就是用压铸法的，但是我们完全是用精密冲压去把它冲出来，里面这个一个盒子，这个我们要完全用精密冲压把它冲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去年展的时候哈，我们有利用精密冲压去做各种四位相机的外壳的一个展示。以上介绍好，大概就是我们延禧经济的一个三大类的一个产品。另外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跟各位一一的介绍。最后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哈，2010年宝达目前将进行中可能会陆陆续续发下的一个计划案。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跟国内的前五大的笔记型电脑大厂。目前正在最近行合作，它合作什么呢？就笔记型电脑的上载跟下载，完全都是用纯理的这个技术来做。第一个，因为客户他利用笔记型电脑今年的趋势要转薄，那么大，当然都又要兼那个
这个强度要够，但是我们完全这个技术完全可以符合客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目前有在进行这个合作。第二个就是跟国内的精密橡胶设施厂一个合作，把它透过这个贵地方交给美国一家 A 公司，我们叫什么东西，就是不锈钢的一个精密零件。第三项就是我们目前跟国内的智慧型手机大厂，目前也今年大概有两个计划案会进行，也可能会慢慢的来发酵。目前就是他我们叫做的跟他配合产品，就是手机用的礼盒去的一个外壳，他可能有用到一些深受的技术来进行。最后第四个就是跟国内的工业大厂，它里面的可以光通信一个产品使用的一个精密零件，目前已经有慢慢已经有陆续在交货了。最后就是跟国内的 LCD 监视器的一个大厂，目前刚才有跟各位介绍的明板，目前有跟一些模具都已经开好了，现在在承认当中，可能下个月开始可能都会陆陆续续开始交货了。那以上就是我们跟延体经济在今年可能会陆陆续发下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介绍。以上报告完毕，谢谢。
谢谢简副总的介绍。那刚才简副总提到伊瓦萨奇产品今年会发酵产品，那在我的认知里面，大概这一两年半应该有的案子会签下来，会预祝他能够成功。这个案子算是非常大的案子，一个月100K以上的一个量。好，下一行。那我接下来介绍我们第三个代理，叫尼鸿英特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成立有50年以上的历史，是一家老牌的日本企业，它是主要是做整流器、整流机管的公司，它偏向于大电流部分、大功率部分，一安培以上是它的强项。那在日本里面，很多电力设备、还有火车等等，都有跟他们公司有很高度的合作。那目前宝达在卖的项目，大概是我们有导入尼鸿英特的 IGBT 的产品。那这个产品我们是交货到鸿海集团的子公司，因为鸿海集团他们自己的塑胶成型机都是由自身来制作，那这部分在 IGBT 部分我们已经加入到伺服科技，那这方面也感谢那尼鸿英特的技术的一个支持。好，下一页。那除了这部分呢，除了刚才 IGBT 的部分的话，尼鸿英特在高电压的兄弟大的里面，在业界国富盛名，包含在石军 Power Supply 里面，泰达电、Lighton 等等都是他们主要的客户。那我相信说在今年，比如说云端运算的应用上面，包括 server 上面 ，Power Supply 的应用上面，高压的那个 shorting diode 跟 PFC 校正所使用的 diode， 我们这部分应该会有所琢磨。那我们看93年到97年，全球这个被动元件的产值的部分逐年在增长。虽然在前年金融海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成长幅度非常的虚幻，大概在4%左右。那我相信在今年2001年的时候，等到明年来看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今年大概是被动元件是一个发酵而且应该会缺货的一年。那宝达但目前来讲的那个订单能见度大概已经到达6月份，那我们主要客户都要求我们备货，还有我们的上游也积极的要求我们把订单开满到今年的5到6月份，因为真的很怕会缺货。那今年被动元件高，这是日系的元件，尤其电容器部分，我认为今年是非常荣幸，非常可惜。谢谢。那宝达公司跟日电贸、密望子、和盛堂这几个同业来讲的话，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大概有一些些微的不同。那宝达公司卖的电容器等等的产品，都是松下产业，就是松下的 PD 事业所的工厂所生产出来的。那它的品种非常的繁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高分子电容来讲，虽然占我们营收非常的巨大，但是每一项产品有它每一项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比如宝达20几年来，它所每一年的 focus 产品都不太一样。也许这个高分子电容能够有5到6年的寿命，那下一世代的产品，我们会依赖松下的一个研发的指引来陆续的导入给我们客户。那你看到日电贸来讲，它主要是 HGC 的代理商，它是一个纯铝质电容器的一个代理，它所以它的电容器部分占了73%左右。那宝达虽然电容器部分你看到占了76%，但是它有高分子电容、铝电子电容、塑胶电容等等的产品，好 ，PD 产品里面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些转换的部分。那密望子部分， 我们知道它就是太阳电竞的代理，它是纯粹做 M 的机器的产品，那跟我们领域是稍微不同的。那和生成来讲，它的电容器的部位在本领域就相对比我们还低，它有它比较多元化一点，它有一些半导体的部分。下面，那产品的市况来讲的话，宝达是用比较少的资本呢，达到比较高的市占率。由于松下产品的优异的特性，在台湾的三 C 还有 IT 大厂里面都广为使用。那我们在电容器的市占率里面，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到4.64%左右。希望我们今年能够达到5%以上的一个市占率，希望我们团队能够加油。那经营绩效部分啊，我们历经96年的一个高峰，大概能够达到34亿台币。那时候因为宏达电有那个伊瓜萨比的产品出货的基础之下，那时候是产品出货的高峰。那去年97年，金融海啸来的前年，那我们那时候是最低的时候是达到24亿台币，衰退的算是比较厉害。但是今年我们已经去年我们已经恢复了，我们去年达到25亿，就自己的部分，台湾部分到25亿，那隔一年营收大概能够达到27亿的部分。那今年来讲，我认为还是会有10%以上的成长。下一页，那这是同业的一些比较，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书面资料。未来经营策略的部分，那积极拓展中国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如果刚才所谈的，就是说大陆内地的市场，还有台商也是积极在大陆做布局，那这部分我们会积极做应对。然后内销部分，因为现在有些客户要求我们开 VAT 的发票，就人民币部分的生意，我们在内地有2家的面包公司，可以为客户做人民币的服务。然后建立产品形象，提高公司知名度。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柜的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提高了公司知名度，然后在办一些法人说明会，一些在内地做一些展览会等等。我希望这部分能够把宝达的这个知名度能够打开，然后增加产品的市占率。那未来经营策略长期计划来讲，随着客户的据点的扩充，还有工厂的移动，我们会发了我们的客户，然后就进行一些移动。比如在前年来讲，人保本来到越南、巴西，要设厂，但是我们做一些物流上的服务，那我们都有在考虑。那这部分目前的策略是，人保已经回到昆山，人保会在昆山有8个厂的一个规模。那今年来讲，第五厂就会已经在今年年中第三期以后，人保5厂会在昆山来设立，那我们会加入交货的行业。然后跨国性的策略联盟，就是联系经济的部分。刚才所提的这伸缩产品、金属机壳，是我们宝达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那我相信，在跟我们的IT 大厂，比如说宏达电、华宝等等一个合作，还有光通信的一些产业、微型投影机部分，我们现在今年的话应该会一些成绩出来。下一页，那宝达市场策略来讲的话，关键是满足客户的市场的需求，快速的反应服务。今天培养产品客人会让宝达成为他们的一个代理商，我相信我们在客户端的服务应该是让客户得到满意的一个答案。那我们在客户端的周边，比如说大概拥有1个月以上的库存的一个充足量的库存，引领客户不时之需。那掌握品质优良的国际品牌，那目前我们导入了伊瓜萨比跟尼康韵达，这部分是属于优良品牌的代理部分，我们积极会来对应。那以上，我还是要最后感谢宝达的那个就是同仁经营团队。今天宝达有这么一天，我觉得团队是最重要的。那人才为中心资本嘛，那如果说宝达有一个好的人才，那我们宝达的其实我们的流动率非常的低，那宝达的经营团队向心力非常的高，其他都不重要。如果有人在的话，我相信所有产品都能够卖得好。这是我最后的一句话。那我们今天能够散会，我要感谢宝达的各位同仁，谢谢大家。
谢谢李总经理、简副总以及廖雪莹的简报。意见交流 Q&A， 各位贵宾可将写好的发言条递交给工作人员，或您要发言，工作人员会将麦克风递交给您，谢谢。
就有一个叫我们经理的特别小，有经理的人可能那边有一个
有那个朋友问到那有关那个二流系的部分跟乾坤的竞争的部分，我请我们那个三名协理来回答。
各位大家好，我这边有两个问题，跟各位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就是说 PowerTrack Coil 二流系这个产品，松下的这个产品与国内的竞争者有何差异？这个时候我要先让说明，就是说松下的 PowerTrack Coil 它本身跟国内的这些产业的制作最主要不同是说，第一个我们是 molding 的 type。Modern type， 而且在于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precoil 的部分啊，我们是去做折叠，去做bending 折叠，与国内的像比如说乾坤啊、美蕊，他们的做法是线圈去做卷道的这种方法就有很大的不同。然后当然，我们做 bending 之后，它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就在于它的 ECR， 它的直流阻抗的部分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低。像我们以今年度英特尔的 Tapera Platform， 它的在 CPU Core 的这个 Choke 就会有特别的一个要求，因为等于说它整个电流越来越大，大家可以想象电流越大的时候相对的会发烫会发热，所以针对 Power Choke Core 它的 DCR 就是它直流阻抗的部分就会有所要求，所以我们现在今年就开发一种所谓的 Low DCR 的 Power Choke Core， 它的DCR 只有达到 0.76 mmOhm， 远比国内的乾坤啊、美蕊他们的那种 DCR 要来的低非常多，然后这样可以让整个笔记型电脑它在开机作业的情况之下不会发烫，那同时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可否在 detail breakdown 各式电容的一个比较，我们简单的讲。以电容器来讲，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个是液态的电容，还有一种是固态的电容。像以 SPCAP、OSCOM 这种都是属于固态的电容。所谓固态的电容，就是说它里面不含电解液，它没有所谓的带负的问题。是属于一种半永久性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从它的 NTBF 来看的话，它在各种不同的条件。温度湿度的操作之下，它的带幅最起码可以达到好几万年甚至到好几百万年，所以这种的产品是最适合用在笔记型电脑啦，像或者是说像主机板或者说工业型的电脑 server VGA 等等，就是说它所需要的频率要比较高的地方来做使用。而至于液态电容的部分的话，就好比在各位耳熟能详的主机板因为在 CPU Core 那边它所需要的辅助电容要非常的大，然后这个可能是它的电容值是一般的固态电容所没办法达到没办法做到的所以一般来讲这个时候会去采用所谓的液态电容，液态的铝质电解电容。所以整个电容的部分我大概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到这里，然后如果有疑问的话，等一下会后我们还可以再跟你做更细节的一个说明，谢谢。
有人提到那个 Windows 7新的硬体规格 Capella 对被动元件产业的用量及产品种类使用上是否与过去有何不同，这点还是请廖协理协助一下。
OK， 在 Windows 7 的硬体的部分刚才简报上面也有看提到，就是说在2010年英特尔是 Capella 的推动，然后在 Capella 的推动来讲的话，它的 CPU 有分两种 type， 第一个是 Quadsphere 的它是属于跨口就是所谓的四核心，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叫做 Arendelle， 它是双核心的 CPU，然后它整个在应用上来讲的话
我们使用的没有差别，只要你发现以后，还是会变成功能保持在那个状态。
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在卡贝拉它的应用上来讲的话，它的电流又比之前前一代的Intel 的 CPU 叫做 Montamina 的 Breakpoint， 它的 CPU 名称叫做 Canyon， 要来的不一样，因为它的电流又来的更大相对的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在讲究的就是整个电脑的运作，我们希望它的运作能够越快越好，它的效率要能够越快越好，所以相对的就是说在电容的部分，比如说它在 ESR 的部分，在阻抗的部分会要求会来得更低，以英特尔它在卡贝拉回风它所要求的电容是它有建议在黄皮书上面，我自己曾经也看过，它在黄皮书上面就会建议松下的有一个两伏470麦 4.5mm 的这种的 SP cap为什么会这样定？因为我们的 ESR 越低，阻抗越低的时候，相对它的高频响响应的效果就会要来得更好。然后相对的，在其他的产品的部分，比如说在 for CPU code 的 choke 它也会去要求 low 尼斯雅的这种 choke 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因为它的电流越大，电流越大，相对它的温度温升会越高，所以当我们使用 low 尼斯雅的这种 choke 的时候，它可以把温度降到比较低。OK， 我以上报告到此，谢谢。
有朋友提到，宝达在 SP Cable 是 Panasonic 的独家代理商吗？若不是，宝达也是 Panasonic 在大陆的代理商吗？我这边跟到各位说明一下 ，Panasonic 就是松下彩电科技在台湾有五大代理商，那每个代理商的所负责的 focus 的产业不同，比如说吉普士，它也是 Panasonic 的代理商，可它主要销售的产品是以 ODD 的材料为主，比如说它有卖一些 Slim Type 的光驱到人保。到广达这样子，就是说松下会透过一些代理商，那每个代理商的所负责任务是不太一样的。宝达在这二十年来一直是被动元件这边是首屈一指的，那一个月营收有20几亿是松下所贡献，这算是最大的一家代理商。那其他的通路，比如说吉普士，它的一个营业额来讲，在电容器的部分，一个月营业额跟我们来比的话，可能是相差十几倍以上的一个差距。那宝达也是 Panasonic 在大陆的代理商，是的，我们是Panasonic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理商。我们在中国有销售像DVD 的客户，像新科电子，也有销售一些三代笔记本的客户，比如说上海的天硕，还有厦门的联达，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那我们相对卖到大陆系的通路来讲，我们的毛利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它的规模相对比较少小一点，比如说天硕跟联达的山寨笔记本的一个月的每个月的一个营收的一个规模，它跟广达是我没有办法做比较，它一个月可能做个20K 30K， 我就认为它是偏量的。那如果说20K 30K， 在人保来讲可能它是不要的订单，它可能不要接，是这样。所以大陆的山寨本来讲其实还是属于比较量还是比较小一点。那现在在大陆山寨市场里面，如果在山西的产业来讲，应该是手机类的一个量是非常巨大。那又能提到，大陆目前的贡献度是多少比例？未来成长的预测？那目前大陆人民币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如果说以美金来算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大陆的客户，我们都要求他在香港用美金来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说人民币的一个资金的安全度是非常的不理想的，因为这个客户遍及大江南北，那如果说人民币的话，我们说为了要收款的话，那搭飞机要出差，那有时候客人是大陆客户确实这个资金的信用度是比较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地基型的产品，像松下的产品是比较有优势，他逼他到香港来做现金交易，目前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一个做法。那未来成长的预测，我认为说大陆随着他们家电下乡，还有面板业，他们现在大陆一些面板都跟台湾面板厂有大量的合作，那这部分我们产品现在渗透率也慢慢的在做这个动作，我认为说以后还是会有蛮大的一个成长，但是说今年会不会发酵到什么效应来讲的话，目前我们有这种数字可以来报告。那未来会不会增加代理线的范围，还是寻求更多的代理？那我认为宝达还是以稳健经营为目标。那现在我们有 Panasonic、Iwasaki 还有尼康达这三条代理线来讲，我们会以这三个来主轴来做。那当然了，如果说有比较好的一个代理那个一个产品可以来
给宝达干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去是说在现在来排斥这样的一个排斥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啊。但是我认为说还是要把我们自己本业培养上一个，还有一个商品这一块，是我今年2010年的目标，要把它给要把它做好，就这样。还有朋友提到，你们伸缩的产品吗？好，我们再时间来不及的事，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好了。伸缩金属外壳预估今年业绩贡献产品主攻何种产业？与其他金属机壳厂的价差ASP 其他等等要重新设计吗？等等啊，这个请简副总回答。
那个刚刚有那个朋友问到的伸缩金属，那预估今年的一个业绩的贡献哦。目前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哦，大概一个伸缩金属一个案子如果成功的话哈，我们大概两年前的宏达电的那个案子，大概给我们宝达贡献的业绩大概有8000多万一年。他说到今年刚刚有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如果说那个案子之后全部陆陆续续完成的话哈，大概有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成长。我们产品主攻哪一种产业？目前我们主要产业是一个 Noto 笔记型电脑，还有就是一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大厂，还有目前我们也会开发一个就是一个电子书，这个目前也是最夯的，还有微投影，都是目前最夯的一个产业。目前我们都可以利用我们的金属伸缩这个技术哈，来跟客户一个做一个扩宽的一个业绩。跟其他金属厂、机壳厂有什么价差？因为我们伸缩的技术跟其他的制程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要说价差的话，其实很难去做一个比较。但是我们有去跟客户介绍了之后哈，我们平均报价给客户哈，客户都完全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成本的一个价格，表示说他用两件事，或者是他用一半的金属的话，我们要整个去比较的话，其实我们单品的价格不会比他们来高来的贵，但是因为我们深州的话，因为模具会做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模具的成本可能会比那个其他的一些制程可能会来的比较多，可能会比较稍微贵一点哦。其实我们单品的价格绝对是比国内的一些机壳厂做的那个技术哦来的低。要重新设计？其实我们在深度技术的话哈，完全不需要重新设计。就客户他在组装上有所任何困难的话，我们会请日本的那个收那个一个 OP 哈、哦，来跟客户来那个替客户这边哦，来帮他设计，来帮他介绍。大概以上介绍就是。
各位贵宾，因为时间关系，若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可将书面资料交由工作人员或继续与公司联络，以便后续的服务。谢谢。最后，我们请董事长为我们致辞。
各位参加今天宝说会的诸位来宾、投资先进以及各位贵宾们，谢谢你们今天的热情的参与哈。那刚刚的有很多的问题，说实在的，我们都有看过了一遍啊，那我们的回答呢可能也比较的仓促一点，那基本上这些问题我们会把你们收集起来，然后我们会做一个整理啊。今天你们的参与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那希望记得我们宝达的股票代号3537，希望各位投资先进们啊踊跃的参与，更多多的支持，也敬祝各位投资顺利，财源广进，也在这边跟各位拜个早年，祝各位新春愉快，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谢谢。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参与，那随后我们会有一个记者招待会，那我们可能在这边会跟一些记者朋友们谈论一些近况的一些事情。好，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谢谢。
今天的说明会到此结束，非常感激您的莅临与指导。最后，金祝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随身的贵重物品请保管好，我们要拍成礼照了。请保达的工作人员请留意一下自己随身的贵重物品啊，各位贵宾的随身贵重物品请保管好。再亮一点，或者是面光再推一点点，来， 来，我们工作人员部分请准备一下哈、哦，工作人员部分请和林伟 ，OK， 好，谢谢。来，我们那个宝达的经纪团队请上舞台好吗？我们创办人，两位创办人，董事长、总经理、大姐，上台。来，我们宝达的经纪团队请上台好吗？宝达的，还有我们宝达电视的亲朋好友，来，我们都请上台好吗？有空隙吗？啊？
这个呢？
来，我们宝达的工作人员都请上台好吗？宝达。
好，这个已经。
宝达，谢谢。
对对，谢谢。
好好，谢谢。
好。嘿，喂。哦，你好，你好，欢迎。
欢迎，有什么问题再跟你？
对，直接跟我讲就好了，没问题。
公司也在中央北路的，在这边而已。
对对，就在旁边，还好。
我们在南京，你先接电话，你先忙，你先忙。
好。